让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思是三世诸佛法。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好，大家请放掌。我们上星期讲到265经啊，这个泡沫就是用五种譬喻来如何去观察这个五蕴每一蕴。那最后一个偈颂这边呢，我们今天来看，用这个偈颂来重述前面的。就是265经最后这一段这边，观色如锯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实焰，诸行如芭蕉，诸事法如幻。日种尊说，日种性尊说，周匝谛思维，正念善观察。无时不坚固，无有我所。哦，这个色蕴啊，像这个河流上飘的锯末一样，好像这个河流有时候有回旋的地方，或者高低不平的地方，哦，这水冲下来就会产生锯末，那这锯末不一定会一直维持这个样子，它也不会立刻就消失那。会飘一段时间它才会消失。所以，我们色蕴这个色身这个色蕴会维持比较久犹如说一期生命在生死轮回中这个生死流转中，我们的色身在这一期生命就是一个锯末这样子。那受呢，用水上泡，就是说雨水滴下来，滴到水面上，这个水泡。一溅下来，溅上来马上就不见了，所以两个都是跟水泡有关系。可是，色蕴似乎可以久一点，那可是受呢？是刹那刹那生灭嘛？我们的受是不断的生灭生灭，就像这个雨水这个滴落在水面上，这个溅起的水泡一下就不见了。所以色蕴跟受蕴它的比喻这个差别在显示受的消失比色这个还要快色蕴虽然是一个锯末，可是锯末里面也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里面还是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泡生生灭灭。那想如春实焰呢？这是汉译本里面说像春实焰，可是我们在巴利本里面会看到。他说是什么呢？日正当中，我们会在路面上看到好像有一滩水，那种光影，那个叫响日中这个路面上的这个阳焰。上次我们看这汉译本，他说野马嘛，野马就是一种雾气， 所以有点不一样，应该是更像是阳焰吧，这种感觉有，可是你走过去又没有了。诸行如芭蕉，就是芭蕉树一层一层剥开，就什么都没有了。诸事法如幻，像幻师做的幻术那样子的，幻化而现。日种尊是谁呢？就是佛陀的另外一个别称，他的别名啊。日种性尊说，Aditya Buddha，就是说，有一种说法说佛陀是太阳族，Aditya Bandhu。Aditya 就是太阳啊，它是属于太阳族这样的一个别称，所以日种性是指佛陀的一个别名。周匝地思维正念善观察，对着五蕴每一蕴这样子去，这个东南西北上下360度啊，这样子去看，内内外外的去审视去审查，细细的观察。那提起正念这样子的去细细的观察，它没有任何一个蕴是坚实的，无实不坚固，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没有个实体不变的东西，没有坚固不变的东西，没有一个所谓的我跟我所，就我跟我的，没有这种东西。可是我们众生都认为这个五蕴神就是我，这是我，这是我的。但是细细去观察，并没有这样子所谓的我跟我所。于此苦蕴生大智分别说，离于三法者，身为尘栖物，受暖及诸事，离此于身分，勇气丘中间，如目无事想。这个苦蕴啊，这苦蕴生啊，这个五蕴和合生，它是一种苦蕴生。大智分别说，这是指一个大智慧者啊，像 Buddhipanya 应该是一种宽广慧了，宽大广大的智慧者，他所看的呢，他所看见的一个大智慧者，宽广慧者。他所见的这个苦蕴生，离了三法，这个身呢就会变成一个被丢弃的东西。哪三法呢？就是受、暖跟识，这三个，离此于身分。离了这三个受暖识，剩下的身分呢，就是这个色身呢，会永远被丢弃在丘中间就像人死了被埋在坟墓里，那这个时候这个身就没有了受暖识，它像木头一样，像木材一样，没有思想思想。就是没有一种心思了，没有心思的活动了，它就像木材一样。所以色身当受没有了，暖没有了，识没有了，那么它就没有用了。此生常如是幻伪又迂夫，这个伪是伪哈，应该把它改成伪。这是虚伪的伪虚幻假的这个色身常常会这样子，它是虚幻，它是假的，可是呢，它可以诱惑愚痴无闻的凡夫如杀如毒刺，无有坚固者如一个杀人者，如一个有毒刺这个毒刺的毒素毒死人这身没有任何一点是坚固的。比丘勤修习观察此音声，昼夜常专精，正智悉念住，有为行常习，永得清凉处。 所以修行人呢，这样子很精勤的去观察这个五蕴和合身，昼夜常精进以一种全然了知的正智，常常是对上了全然了知以全然了知的方式正念安住去关照这个身体，观察这个身体。有为行常习，这有为行，有没有？这是行运里面的，它就是有为造作嘛，行运的特色就是造作，这种造作的这个行呢，永远都平息了，停止，也就不再造作了，有所造作，那就建构，因为行它是一种有为，有为的意思也有种建构的意思嘛。或者是建设的意思，所以这个观察行就像芭蕉树，对不对？那建设的东西是一个一个组成的，要把一个拨开，拨开，拨到最后就没有了。这样子观察有为的这种造作的这种建设性的行呢，这行就是五蕴里面的那个色受想行识的行。永远平息了，永得清凉处。这清凉处就是指涅槃嘛，涅槃为什么称为清凉处？所谓的涅槃就是贪嗔痴断尽。有贪嗔痴，贪嗔痴跟苦受乐受有关，那这个贪火嗔火燃烧起来，所以有一经佛陀说五蕴在燃烧，对吗？当这个还有贪嗔痴的时候这个五取蕴它就在燃烧中，那就热的嘛热恼中。那当贪嗔痴断尽的时候呢，就没有热恼了，就变成清凉处，也就是得涅槃的意思。所以观这个五蕴身，最后可以得到涅槃这是这一经总结上面的。那接下来的这两经呢，就是讲到轮回，轮回跟这个五蕴生的直取。因为它这个汉译本里面，尤其是第二经这边一共有两经在讲到这个所谓的无始轮回，无始生死，无始轮回。因为汉译本有很大的差异有一些地方很难解读，所以我想说还是把巴利本的放进来那昨天给大家一个补充的讲义那不然的话那一套也是有那一套像印尼卡雅里面也是有，它是在22相应，也就是第三本第99经99经应该就是在第十品嘛。它叫皮革经，下一经杂含267经也是跟无始轮回一样的，但是两经在解释上差蛮多的。这个佛陀告诉诸比丘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悉、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这无始生死，有时候又讲无始轮回嘛，那无始要怎么解呢？有时候会被解成没有开始，它不是没有开始，这部分我们就要借助这个巴利本的部分我看。这是在第三本，那汉译本这边下一句有时长久不已，地之所生白骨草木，皆悉枯干。诸比丘若无明所盖，爱结所悉，众生生死轮回，爱结不断，不尽苦边。这无始生死这边，我们看这个巴利本 就是指这个轮回是无始的，这个 Anamattako Ayang Sangsaro Sangsaro 这个字呢就是指轮回嘛，轮回它是无始的，无始就是找不到开始点的意思，而不是没有开始的点。那佛陀他在后来舍下了苦行去回到他小时候的初禅的那种修行的经验呢，他后来就证得初二三四禅。到了第四禅之后，他就可以开发什么能力呢？第一名，初夜得第一名，中夜得第二名，后夜得第三名嘛，正四禅得三名。所以第一名就是能够回忆过去生嘛，他自己的过去生。那第二名是有情死生命，就看到众生轮转，所以等于说他可以不断的往前去找我从哪里来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到最后只有无始的不断的，还有前一个还有前面一个还有前面一个，找到最后佛陀也不要找了，那已经过去了嘛所以要找就继续找，那就是一直轮回嘛还有一个前身还有一个前身还有一个前身。所以后来佛陀说这个轮回这个东西呢，其实就不要去找它的起始点了，起始点不容易找到。那这个字啊 Anamattako Anamattako 这个如果从字义上来分析的话，它应该是 an 加一个否定的前置词Amata， 然后后面是 Ago。 Amata 是不死有时候我们看到甘露有没有，就是这个字 Amata 不死，加一个否定的话没有不死，没有不死就是生嘛，生。那 Ago 呢， Ago 是顶端的意思，它有个顶端的意思，就最开端最顶端最前面那个点生的最前面的那个点，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总是有一个生一直有所以说从字义上就是说生的一个顶端是什么，找不到，就字义上这样子看来的话呢，就是去找一个生的顶端。不过这个字真正要解析的话，目前好像没有人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去解析出来了只是说他们在解释这个的时候呢，他说这个 Sangsaro 这个轮回啊，它是无始的就是找不到一个开始点，找不到的最起始点，生的最起始点所以汉译的这边这个生死这个难以找到一个起始点可是呢众生被无明所覆盖爱解所吸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苦的根本苦的一个来源。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巴利本它不是这样子写的我看看巴利本怎么写的，就文法上它变成是这样子过去起始点无法被了知 Koti 就是一个起始点过去起始点无法被了知，所以这一句有也就用来翻译前面这个 Anamattako 这个字就是无始下面就是解释过去的起始点无法被了知，就是你找不到找不到一个起始点难以找得到一个起始点。谁的起始点呢？就是这种无明所障碍的贪爱结福的有情众的流转轮回 所以把它转成中文的话，中文的文法就把这个放在前面。无明障碍的，又有贪爱结福的这种有情众，它的流转与轮回的过去的起始点，无法被了知，不被了知。如果说就字义上，Napanyayati，就是不被了知，就是无法被了知，一直有一个起始点，一直有前身，一直有前身，一直有前身。所以要想要去找到底众生从什么时候开始轮回这件事情呢，其实太难找了，找了也没有用，因为看到那个已经成为历史了嘛，可是这样子看也有一点帮助，知道众生是什么样子啊，不是被创造的，佛陀时代不是说。这个婆罗门教说众生这整个世间是谁创造的呢？大梵天，那后来有了基督教，就说上帝创造的，那回教不晓得是不是可能也是认为是阿拉阿拉创造的，是阿拉最伟大，所以后来印度教呢，现在佛陀入灭几百年之后。婆罗门教再兴盛起来，就不再称为婆罗门教，叫印度教。那他们的大神就是那一位脖子上有一条蛇的，那是什么？毗湿奴神。那有时候他也有化身为克里斯那，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被创造的。所以神教都认为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创造了这一切。所以，当佛陀有这种能力去看到过去生的时候，一直有过去生呢？我是不是被大梵哪一世被大梵创造的？没有啊，我还有前生，还有前生，还有前生。那别的众生呢？有情生死智，就看其他的众生嘛，看谁有被大梵创造的，帮人家回忆前生。每一个都有前生，没有任何一个是被谁创造的。所以，因为有这种能力，佛陀说：“大梵，我们不是大梵创造的，我们是过去的身口意行为造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每一个众生都是就是因为身口意的善行，所以生到善道；那身口意的恶行就堕入到恶道。”所以，因为这样子看到这种生命流转的真相，所以佛陀讲这种修行是有希望的如果是被创造的，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对吧？你是被创造的，就是那个样子，你修行也没办法改变。那佛陀因为这种能力看到众生这种轮回，虽然不断的倒带去找前身找不到一个起始点。但是也看到众生为什么会这样子流转，这个人这辈子是这样子的生活，原来他前辈子做了什么事，或者是在隔好几世前做了什么事，那个影响力影响到今生，所以有这种所谓的业力之说，而是业力可不可以被超越呢？被克服呢？这个就很大的争议，有人说，把很多事情都归咎业障，哎呀，业力都是业障这个业力能不能被克服，那就看你那个业是什么业了。就有比如说这个在一个斜坡上，有一颗大石头，斜坡上的石头它是圆的，它一定是往下滚嘛。那个石头可不可以被阻挡住，不让它继续滚下去？可以还是不可以？决定在什么？阻挡的那个力量有多大吗？对吗？如果一颗小石头，我们一只手就阻挡了，一颗大石头比我们的身体还要重好几倍的，可能我们就挡不住了。 所以到底业能不能被改变，那就看它本来的重量有多重，然后你要改变的力量有多大，能不能超越它把它改变。有的不能改变，那只好承受了。有的可以改变，那就不会受果报。好像也有人在问啊，那个很有名的杀人最多的是谁啊，在佛陀时代追着佛陀跑一直追不上的那一个央觉摩罗嘛，央觉摩罗 Angulimala， 央觉摩罗就是指蛮的意思。他原来的老师，这外道老师教他解脱的方法是什么呢？去杀人，每杀一个人就把他的手指砍一截下来，然后串成一串，一千个手指，他等于要杀一千个人。可是后来到最后一个他遇上了佛陀，遇上了佛陀之后他就去修行，他就成阿罗汉了。那你说那999个的命要怎么还？你要怎么还？如果按照业力来说他还要还吗？他应该是要还吗？如果以我们一般的这种推算，我们现在的这种流传的说法推算，他应该都是要还的。可是他就成阿罗汉了，他就出离生死了，那怎么还？所以这种他修行的力量远远超越了他的这种过去的他今生的这种杀生的业啊。后来那国王不是找到他吗？他在打坐的时候他已经成阿罗汉了，后来国王看到他就说国王要杀他，可是后来知道他是阿罗汉，国王也饶了他。那他的功德大不大呢？这个以前就有一经在南传，这很受欢迎的一经，就关于央觉摩罗的事。就是听说了他们像给这种家庭或者孕妇祝福的时候就送那一经，就是跟央觉摩罗有关的一经。就是佛的央觉摩罗是阿罗汉之后呢，然后有一天他出去托钵，他就听到这个路边的房子里面啊有这个妇女在叫喊得很凄惨啊，屋子外面围了一群人。他就想说他发生什么事啊，他就去问了。原来那个他媳妇这夫人呢难产在里面哭得很大声。后来他听到怎么办，他就想到赶快回去找佛陀请佛陀来救这个人。然后佛陀他回去跟佛陀报告的时候，佛陀就跟他说你去就可以了，我怎么会，佛陀才力量比我大，我怎么会呢？佛陀说我教你，你去那边这样子讲这句话就可以了。你去那边对着那个房子讲说，我央觉摩罗出家以来所修的这个善业我愿意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这个孕妇希望她母子都平安。然后她去讲了，然后那个孩子就顺利的生下来了。所以那一经听说在南传蛮受欢迎的，需要被祝福的时候就送那一经。所以你看他修行，他立地成佛，人家说立地成佛对不对？他本来就是求解脱的，他去杀了很多众生，可是他成就了，只要他遇到的人其实都可以得救，因为他已经是成就者，所以他讲出来的东西，他只是那么一句话，其实他也不晓得这样子就可以祝福了。那佛陀跟他讲说你就去这样子讲一讲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讲到这种业力的问题，我们回来看到轮回的起始点找不到没关系，可是看到轮回的真相就很好用了嘛，很够用了，解释了很多生命的问题。所以这边这一串很长的一串在解释这个这种众生是怎样子的，无明障碍了，然后又有贪爱的结福。所以这两个无明阿维甲，就是说缘起十二支里面的第一个无明，就是这个 贪爱呢，就是贪哈，就是缘起中间的那个触受爱取有的那个爱，同一个字贪爱。被贪爱所劫缚这样的一个众生呢，他的流转跟轮回的过去起始点没有办法被了知，难呢，只有一直找一直找而已。那在汉译本里面讲的那个譬喻呢，这个有时长久不语，地之所生白骨草木皆系干枯啊，枯干，这是到底要讲什么呢？我们看这个巴利本会更清楚一点哈。他说啊，有那样的一个时段哈，有那么样的一时，就大海都蒸发，干涸不存在了啊。大海干，这个变成干枯了，那是要多久的时间啊？即便到了大海都干枯了，佛陀说，诸比丘，我仍然未说，那些无明障碍和贪爱劫缚的有情众生，他的流转与轮回能够终结苦，也就是众生的苦有多长远，要多久才能够终结？等到大海都干了，都还没有终结。所以这苦有多长啊？就在汉译本这边，这个譬喻其实是在讲后面这一边。有那么一个时间呢，长久不下雨，这个地上的这些白骨草木全部都干了。那无明所盖爱解所吸的这个众生呢，你们的版本有一个逗号哈，那个把逗号把它取消，这个无明所盖爱解所吸，这是在形容这个众生呢 所以无明所盖顿号爱解所吸逗号删除的众生呢，他的生死轮回爱解也没有断这个也没有到达断尽一切苦的这个尽头，苦的尽头所以就是说等到大地上的草木全部都枯死了，这不容易啊，这大地上的草木要枯死那不容易，整个大地呢这么长久的时间，可是众生的轮回啊，他的爱，这种贪爱的劫缚，所以爱劫就是贪爱的这种劫缚也没办法断了也没有办法到达断尽一切苦，那大海枯竭的这一个譬喻是在这边，有时候长夜不语，大海水西竭干枯竭无名所盖爱劫所吸的众生，这个一样要把它改过来哈。他的生死轮回这种贪爱的劫缚也还没有断这个断尽一切苦也还没有达到所以这么长久的一个时间。还有两个譬喻呢有时候长夜须弥山王皆悉崩落，就大山都塌下来了，可是呢这种无明所盖爱劫所吸的众生呢，他仍然在长夜中生死轮回那个长夜应该是长久为什么会变成是长夜呢？那个长夜是来自逐字的翻译 Digarata 这样的一个复合词， Diga 就是长嘛，像长阿含长尼卡亚就是这长，习长习短，有没有同一个字？ Rata 呢就是夜，就是晚上所以叫长夜，但是这个复合词的意思就是说长久的意思 就是很久的时间，长久的时间不下雨，一直到甚至到了整个大海的水都整个干枯了，没了，这么久的时间没有下雨，那应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吧？要等到大海水都全部干枯，很长的时间，即便是那么长的时间。可是这种众生呢，无明所盖、爱结所系的众生呢，他的生死轮回还在继续，他的贪爱的结缚也没有断，也还没有达到断尽一切苦的，到达这个尽头。当须弥山，甚至到长很久之后，这个须弥山。也是崩塌了。可是众生无明所盖、爱结所系的众生，还在长久的生死轮回，爱贪爱的结缚没有断，也还没有达到苦的尽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指这个大地，大地整个都碎了、灭了，可是众生的这种无明所盖、爱结所系的众生呢，他们仍然在生死轮回，这种贪爱的结缚没有断，不能断尽一切苦，没有办法达到苦的边际。所以后面就会讲到呢，如实知不如实知五蕴六识，跟如实知五蕴六识，跟会不会继续的流转生死有关，也就是说，佛陀讲那么多经典，在观这个五蕴有没有？为什么要这样子观？因为我们是执着这个五蕴身而在生死轮回的。那生死轮回有多长多长呢？连佛陀以佛陀的禅定功夫也还没有找到一个起始点。山河大地都干涸了，大海水也全部都蒸发了，这众生的轮回还没有停止。所以佛陀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来讲到进一步的讲到这个对于五蕴呢，要有如实知。哪些如实知呢？我们之前其实也都有看过了所以佛陀说，譬如狗子吸柱，就是一只狗被绑在这个柱子上，这条线这个吸不断的话，它就永远的绕着这个柱子轮回而转。所以我们众生也是一样，执着这个五蕴身，我们整个被绑在这个五蕴身上面，那我们就一直在轮回，一直在轮回。所以这个譬喻这个。狗被绑在柱子上，那它永远，只要这个绳子不断，那它永远只能绕着柱子在转。所以众生呢，如果不如实知色、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这六件事情嘛，那这众生就长久的轮回。顺着这个色不断的打转，直到色的怎么升起的、集起的，直到色怎么灭的，直到色的味色味是什么呢？对它产生喜爱吗？喜欢。幻呢？色是无常的，它一定会改变的。那色离呢？就是把对它的喜爱。把它去除了，所以这是我们在之前看到，其实整个蕴品里面那一套相应尼卡雅那个蕴品也是一本，非常多的经典都在讲这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子重复的讲？观这个色的集灭味幻离这六件事情，因为它跟我们继续的生死轮回有关。所以，同样的，不如实知受的六件事， 想的、行的、是的，啊，这六件事情，那么就长夜轮回，顺势而转。随着色转，随着受转，随着想转，随着行转，随着事转，啊，随着这种色受想行识转，所以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色受想行识，啊，那没有办法脱离，所以也就没办法脱离生老病死、忧悲恼苦。这个就是整个缘起之最后的那一个，啊，触受爱取有，啊，然后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整个大苦就升起了，啊，所以要让这个，啊，整个大苦，啊，能够从这边脱离的话呢，那就要观这个，啊，五蕴生这六件事情。如果还没有达到如实知，啊，如实知就是如他实在的，啊，状况情形，啊，那样子的知道了知。所以刚好相反的三的这边就是如实知五蕴的六事，就能够脱离生老病死，啊，所以一样啊，多闻的圣弟子，所以唯有佛陀讲过了，告诉我们了，我们才能够学会去观这个五蕴要怎么观呢，啊？它的生灭，啊，我们对它的喜爱贪着，啊，它的这种潜，这个幻就是我们说它的危险嘛，潜在的危机我们看不到，一直在执着这个五蕴身，啊，不晓得，啊，从它这边逃离，也就是啊，不晓得如何对他的这种喜爱贪爱呢，啊，如何去消除，啊，不懂得这件事情。那如果能够如实知，啊，那像佛陀跟我们讲的那样子去观照的时候呢，我们如实的知每一蕴的这六件事。所以什么叫色，什么叫受，什么叫想，什么叫行，什么叫事，我们之前 有几经讲过了吗，哦，什么叫色受想行识，啊，我们一般讲我你是谁，啊，都是我，啊，就是什么只知道这个，啊，这个色身，啊，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色身，还有四个我们不了解的，啊，受想行识，啊，受或许是我们特别容易 察觉到的啦，受跟识比较容易察觉到，啊，想跟行，啊，比较维系，比较不容易察觉到，所以这样子看来的话，打坐要观什么，这叫什么真实观，你要如实的真实看到我所执着的东西，而不是创造一个假象然后对它产生一个定力，那个没有用啊，你对一个佛像产生定力，幻想一个佛像出来要做什么，你就是能够幻想一个佛像，产生一个佛像，然后得到很多人的崇拜，可是对自己的轮回有什么关系，对自己的解脱有什么帮助，哦，所以那个都是后来，啊，产生的一些，啊，禅修的方法。那当我们回到阿含经里面来看的时候，尼卡亚来看的时候，怎么讲这么多这些，啊，为什么这禅法不一样，可是我们从这里面就看到它跟轮回的关系啊，你不了解这些就继续的轮回嘛，继续的痛苦，继续的贪爱，啊，所以这边是色，啊，这边受想行都省略了，是，啊，一样，所以五六三十，三十件事要去了解的。对这六这些呢，能够如实知，那就不随着转，啊，不随着五蕴色受想行识，不随着它转，啊，就是不随着它去打转，不随转故，啊，脱于色，脱于受想行识， 我说脱于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整个生死大苦要怎么处理？学会对五蕴生的关照。我们看一下这个巴利经啊，巴利经帮我们了解哈，这个阿那玛塔果桑沙罗啊，这轮回是无始的啊，因为下面这一句他在解释。过去起始点无法被了知，所以这个 anamattakko 就用变成是无始的，所以我们汉译本叫无始轮回，没有开始的轮回就很奇怪了，是要解为它的起始点难以被了知在像佛陀那么高深的禅定都很难了知，所以众生轮回从哪里开始的很难知道。这种轮回有多长呢？大海都干了，轮回还没有停止。须弥山都崩塌了，被烧坏了，轮回还没有停止。大地被烧毁，这么久的时间，众生的轮回也还没有结束。所以后面这边就是说那个譬喻就像一只狗。用皮革带绑在这个一个柱子上，他做什么只能绕着这个柱子跑，所以当我们众生执着这个五蕴身的时候，你就只能绕着这个五蕴身在跑。那如果说，这无色界的众生呢，他仍然执着这个蕴，可是应该剩下四蕴，对不对？他不是色界的欲界的众生，所以色蕴可能没了。可是他还有四蕴，受想行识还有，他仍然在那个柱子上打转。所以禅定功夫再怎么高这个得到无色界定这么高的成就，像是这个佛陀悉达多太子，他跟一出家跟两个外道学有没有？他不是证到什么禅定啊？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那个是属于无色界的禅定。可是那个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他放弃了。刚才汉译本是讲观那六件事情那巴利本它的观是这样子的先讲这个无闻凡夫无闻凡夫就是指什么呢？没有见过圣者，没有修过善人法，这一段被省略了，我们以前有看过没有见过圣人，没有听过圣人的法，也不熟悉圣人的法，那没有见过善人，也不知道善人法，也没有修过善人法，所以会这样子呢？认为色是我，汉译本好像都用"见色是我"，对吗？那个"见"应该是来自这个字见 pasati。可是它有两个字前置词，sam anupasati，sam anupasati 的意思就是认为、认定这个就是我，色就是我，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识是我。前面的色、受、想、行都省略了，识有保留完整的。怎么样子认为我呢？除了认为这个五蕴是我之外，或者认为五蕴有五蕴的是我，我们把那个是用五蕴来取代有五蕴的是我，五蕴在我里面，我在五蕴里面，这是没有听过圣法，没有见过圣者，会这样子认为我们的五蕴身，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吗？我就在这里面呢。里面有个我这是我的所以这个是我的。当这个变成什么，仍然是我的这个变成了具尸体，这仍然是我的。变成木乃伊，仍然是我的变成骨灰，仍然是我的所以执着这个色，不管这个色怎么变，一直执着。所以呢，他就这样子绕着这个色跑，绕着打转。绕着五蕴跑， 绕着五蕴打转，就像那只狗一样。所以呢，它没有脱离色、受、想、行、识。我看佛陀那个时候说法是一个一个讲，不是一次讲完哈，没有脱离色、受、想、行、识。那是没有文字的时代，所以一句一句讲。那没有脱离五蕴的话，那就是没有脱离生老死忧悲苦恼愁，那这个就是整个所谓的大苦嘛。所以说他还没有脱离苦，整个轮回生死苦。啊，圣弟子就倒转来，他不认为色是我，不认为受想行识是我，也不认为有事的是我，有五蕴的是我，也不认为五蕴在我里面，也不认为我在五蕴里面。所以这是要去观的。那这样子观的话呢，他就不会跟着这个五蕴跑，不会跟着这五蕴来打转。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能够脱离色、受、想、行、识，最后脱离生老死忧悲苦恼愁，就真正整个脱离了苦。好，所以要离苦得乐，要观什么？观我们所执着的对象。观这个身，观这个受想行识，我们的分别心嘛，识不就分别吗？识的功能是什么？了别心。好，那下面二六七经呢，差不多，可是这一经有的部分就比刚才那一经还要难，就是在一定要看巴利本，这里面有很多字，即便是巴利本也很难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再来看二六七这一经的前一段，就是第一个部分，这边跟前面那一经是有应该算是一样的哈，就是狗被绳子用绳子吸着在一根柱子上，这个譬喻呢来说五蕴，我们对五蕴不离贪欲等等，那么就随着这个五蕴在转。所以众生与无始生死就是难于找到起始点的生死轮回中呢，无明所盖，就是无明所障碍。五盖，五盖就是五障嘛，就是无明所障碍，爱结所吸服，结死，结死就这个字啊，伤忧加恼，长夜轮回生死，不知苦际，就是苦际在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苦边嘛，也就是苦的尽了，苦的结束，到达苦的边，就是苦结束了，不知道苦的尽了。所以狗被绑在柱子上，这个绳子只要没有断掉，那么这个狗就只能绕着这个柱子在转。那众生也一样，我们这个贪着这个五蕴，对这个五蕴和合身呢不了解，只要对他的贪爱没有断的话呢，那就继续在这个五蕴上轮回。所以谁在轮回？五蕴在轮回嘛，执着的这个五蕴身在轮回。那这段跟前面差不多是一样的。那这一经在后面就有一段有趣的，像这一句话，心恼故众生恼，心静故众生静，这应该是很有名的一句哈。那个恼要怎么解释？那个静要怎么解释？这很有趣啊。那这里面这一经呢，这个汉译本的这个翻译就不好解。 我们先看看啊，这里用杂色鸟的譬喻来说明这个心恼故众生恼，心静故众生静啊。所以以这样的翻译来看的话，到底他要表达什么？佛陀说哈，就前面讲了，我们是绕着五蕴身啊，在不断的生死轮回啊，所以轮回太久了。找不到一个它的开始点，很难找到了，所以呢好好的去善思维观察这个心，因为这个心去吸于因为贪爱，所以吸于绑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上面继续的轮回为什么善观察思维思维观察这个心呢？因为心被贪欲死然，嗔恚愚痴使然。这个死这个字应该是所哈，所染污。那后面后面的下一段文就是长夜性贪欲所染，嗔恚愚痴所染。所以第一句这边六十九 C 十这边这一句，这个死应该是所就贪欲所染污，嗔恚愚痴所染污所以呢心恼故众生恼，心静故众生静这个恼要解为什么呢？一般都解为烦恼嘛烦心烦恼，所以众生烦恼，心清净，所以众生清净就字义上这样的解释。那后面有一个佛陀讲的这一句比丘，我不见一色种种如般色鸟，心复过世，所以者何？彼处身心种种故，色种种。这个看起来跟前面那一句到底要怎么关联上来呢？所以后面这一句是应该接着这一段，这边是一个结语嘛是故比丘当思维观察于心，诸比丘长夜心贪欲所染，嗔恚愚痴所染，心恼故众生恼，心静故众生静这是。然后佛陀还讲了，比丘当知汝见这个什么揭啊揭蓝揭蓝那鸟种种杂色否那揭蓝那是什么？很难找到。有一种鸟叫 Chelavaka，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Chelapaka 或者是 Chelavaka， 它意思是杂色鸟了。有一种鸟五颜六色，有没有？杂色鸟。所以佛陀也用这个譬喻如揭蓝那鸟种种杂色，我说彼心种种杂亦复如是就像杂色鸟种种的颜色，我们的心也像一样种种的掺杂着。为什么杂蓝揭蓝那鸟揭蓝那鸟呢？心种种故，它的色也种种，所以呢要善观察思维这个心看到这个长久以来种种的贪嗔痴所以心恼故众生恼，心静故众生静。又好像工画师画师或者是画师的弟子擅自树地聚众彩色，随意图画种种类就是这句有点像地藏经里面讲嘛，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色，对不对那到底要讲什么原来这边也有一个比喻，所以这段到底要表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巴利本巴利本的前一段也一样，就是讲到轮回是无始的 这个无名障碍贪爱结福的有情众呢，它的流转跟轮回的过去起始点没有办法被了知啊，所以这个狗被绑在这个柱子上呢，啊，它的行住坐卧都绕在这上面。所以凡夫无闻凡夫啊，把这个五蕴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自我。那这一句在杂含，我们之前看过这一句在杂含里面常常出现为什么呢？是我意我相在，有没有？哦，那句无解，我们看到原来是指什么？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自我，我的阿塔。哦，所以有人也会把它翻成我的阿特曼。哦，这个阿特曼就是这个阿塔，也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自信我。所以因为这样子认为啊，这五蕴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自我，所以这个愚痴无闻凡夫呢，他的行住坐卧其实就绕在这个五取蕴上面啊。这个时候被称为五取蕴 Upadana， 那是因为众生还在轮回中，还在执取啊这个五蕴，认为这是我，我是这个，这个是我的阿塔。所以呢，借着佛陀说，诸位比丘啊，因此而现今应当时常的观照自心啊，长久怎么观照呢？看到这个心，长久以来此心是受贪嗔痴污染的啊，这个字Sankhilitang， 作为比丘，以心之杂染故，诸有情变污染；以心之纯净故，诸有情变清净。那这一句就是汉译本里面的那一句：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那个脑是什么？就是这一个字 Sankilesa。 Kilesa 这个字呢，有时候被翻成烦恼，那 Sankilesa 也被翻成烦恼。那 Kilesa 的意思其实是杂染，就各种各种的去啊染污了，那个染啊有点是染色的染啊，因为心的杂染，所以友情呢也就变成 Sankhilisanti， 友情也就变得染污了啊。所以心恼故众生恼啊，那个恼其实是杂染的意思啊，众生恼那是一个动词啊，所以前面第一个恼它是名词，后面那个恼是一个动词啊。因为心的杂染，所以友情呢就变成污染了。以心之纯净故 Vodana，诸有情变清净 ，Visuddhanti。所以心净故众生净，第一个净是名词，第二个净是动词。因为心的纯净 ，Vodana， 所以这个有情呢 ，Satta Visuddhanti， Visuddhanti 就是变清净了。所以心净故有情啊，众生净。那菩提萨埵，萨埵就是这个字啊 ，Satta。那佛陀是讲这样子来观照，为什么？因为， 我们怎么样子变染污变清净的，是因为我们的心嘛。所以呢，下面这一句啊，这一段就是汉译本里面呢会讲到那个那几个很奇怪的譬喻哈。我们先看这边啊，巴利本这边。所以心是多变的啊，要常常来关照我们的心啊。心比那一种多样多变的流荡景象更加的多变。我们的心有多样化吗？啊，诸位比丘看见了名为流荡的景象吗？好，这个。这流荡是这个字 charana 啊，名为 charana 的那个景象 chitta chitta 这个字啊，你去查字典就叫做心哦。但是这边心这个字 chitta 这个字其实它有很多意思，像是注脚这边就有心，或者是也指向思维啊，或者是它有一个月份的名称，三四月，在南传里面第三到四月被称为 citta 啊。那它也有啊形容词的意思，多样的、多重的、美丽的。它也有名词的意思，画或者是景象。所以出现在这个句子里面啊，这个时候的 citta 要什么呢？它就是一种景象啊，就是像我们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旁边的这种景象就是一直往后走嘛啊，一直这样子流啊流过去 charana 啊。所以我们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啊，尤其是在高铁，咻这样的时候，那个景色非常非常多啊，都流啊不断的消失了啊。但是我们的心比那个还要多。佛陀在形容这个心呐、啊，所以佛陀说：“作为比丘，其实那名为流荡的景象，是因为心而多样多变。”作为比丘，心又比那流荡的景象更加多变。也就是景色就是很多很多了，我们的心比那个还要多。那要了解这个心容易吗？不容易。所以佛陀说，前面说应当时常关照这个心。所以佛陀就做这个结语啊，用这个比喻啊，就是这种景象，我们走路、开车、坐车啊，这种景象不断不断的啊流过去啊，那我们的心那种流荡的景象就很多很多，我们的心比那个更加的多变，不断的变化，心的变化有多少啊？比旁边的景象还要多。所以呢，佛陀说用这个譬喻来说，应当时常的关照自己的心啊，长久以来啊，这是长夜在这边呢、啊，离格拉腾啊，就是汉译本总是把它翻成长夜啊，不是长长的夜晚，而是很长久的时间的意思。这长久以来，这个心呢、啊，这个 citta， 你看这个时候的 citta 有没有？这个时候在这边就是心。而不是这个景象。这个心啊，是 sankhilita， 受染污的。受什么染污呢？ ragena dosena mohena， Raga dosa moha 就是贪嗔痴。长久以来，这个心，我们的生死轮回都是在贪嗔痴当中嘛。我们的生死轮回有多久呢？这个大海干涸了，我们的生死轮回还没有结束，这么长，它都被染污了。所以这样子去关照的，为什么？因为心的杂染啊，所以呢，友情变污染了；因为心的纯净啊，所以友情变清净了。再来。第二个，心比多样多变的畜生去众生更加多变，所以在汉译本里面出现那个畜生有没有？那一句好像不晓得它不好解哈。刚才汉译本的那一句讲到畜生的那一句，就在恶的这边，我不见一色种种如班舍鸟，心复过时。所以者何？彼畜生性种种故，色种种。这是班舍鸟。有哪一种鸟能够比班舍鸟还要花花的，颜色很多？我们的心比这个班舍鸟还要多花样。为什么班舍鸟那么多的颜色啊？因为心种种，所以它色也有种种。那这一句讲到畜生心的这一句，在巴利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诸位比丘，我不见另有一者如此的多变的。那样的就是畜生趣的众生，就是畜生趣的众生呐。诸位比丘，的确，他们畜生趣众生，也是因为心而多样多变。而且诸位比丘，心又比那些畜生趣众生更加多变。刚才是用流荡的景色嘛，现在是用畜生趣的众生，畜生趣的众生就很多了，多样多变，心比那个更多，所以呢，要关照这个心，我们要去观这个心呢，所以打坐的时候观这个心，观这个，它对我们直取这个五蕴身。那它是决定你也可以不可以出离三界啊，出离生死大苦的一个关键。所以这边佛陀再次就是提醒比丘要时常的关照自心。因为这个心太久了，太久的时间被贪嗔痴所污染。为什么要关心？因为心杂染，所以友情变污染了，你要变清净的话，心要先变清净。那第三个比喻就是画师了就是刚才汉译本里面的画师画师能画男女相，凡夫产生为产生五蕴。这画师可以画，你像这个染漆工或者是画师。就是油漆的人，尤其是这种作画的，有没有？画师，他用燃料啦、纸胶啦、浴巾啦，或者是这个靛青啦，或者是各种颜色，在这个完美打磨的木板或者是墙壁画布上呢，能创作出一切有一切肢体跟细节的女相或者是男相。所以工画师呢，他不管是在木板上，还是在墙壁上，或者在木这个画布上面呢，他可以画出很漂亮的男相跟女相。那无闻凡夫呢？这个用来譬喻这个无闻凡夫。他们产生时呢，产生的为是色，为是受， 为是想，为是行，为是色，是。也就是画师可以画出很多很多的颜色啊，一个这个人像。那无闻凡夫呢，能够画的是什么？就是受色受想行识而已。我们的心就执着在这个五蕴身上面，所以我们能够产生的就是这五蕴所组成出来的五蕴身。所以六道轮回里面其实就是五蕴身嘛，还有什么？就是执取这个五蕴身。所以最后佛陀在教这个观法，有重复这一句，这边有大量的省略了哈。诸位比丘，你们认为如何？色是常的还是无常的？这个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无数次的看到啊，常的还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东西是苦的还是乐的？苦的。无常又苦的啊，那是我还是无我的？是无我的。所以这种观照啊，佛陀啊一而再再而三无数次的啊讲到，为什么？那是一个关键啊，整个禅修的一个关键啊，因为这个就决定了啊这个轮回出离轮回的关键。所有的轮回就轮回在哪里啊？不是别人掌控的，而是我们的心在抓取这个东西，在轮回。所以轮回，所以有生死，所以有苦。你要去除苦的话，就回到根源，就处理这心对五蕴的执着，认为这是我，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阿塔，我的自我。所以这边因为在别的经典啊，这个不断的重复，那在这一经呢就是大量的省略了啊，后面最后呢剩下这一句，此处以后不再有他处啊，这个就是究竟智，也就是解脱之见的出现的最后一句话啊，这边保留了。所以这一经我们看到啊，这个汉译本这边啊真的不好读啊，这个心恼故众生恼，心惊故众生惊，这一句啊，所以杂色鸟的斑色鸟的杂色鸟啊，还有这个什么呢，所以这一句应该是它的结语哦。六九 C 一零这一段跟六九 C 一五这一段，它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观察这个心，为什么要观察这个心呢？因为长夜啊，被这个长久以来被贪欲、嗔恚、愚痴所染污，所以呢，心的这种啊，心恼故众生恼，心惊故众生惊，啊，这个以斑色鸟来说啊，这个斑色鸟是最多色彩的。那心比这个还要多啊，还要多杂色。所以事故，所以用事故就是一个结语，就前面的这个譬喻之后呢是一个结语啊，就是劝修要善观察这个心呢，因为它被贪嗔痴所染污。所以杂色鸟这个接兰那鸟应该也一样哈，这个应该也是把它弄上来。 所以比丘当知汝见皆蓝那鸟种种杂色否，它是跟六九 C 十九这一段应该连在一起的哈，就是杂色鸟，这个皆蓝那鸟有种种的颜色。那佛陀说，我说彼性种种杂，亦复如是。这个颜色很多，那心比这个更多种。因为乍蓝皆蓝那鸟的心种种，所以色也有种种。所以心，因为心，所以色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佛陀用这个譬喻来劝修啊，要观这个心啊，善观这个心。那这个工画师的这一段呢，就好像少了一些文字，他应该后面还要有一段啊劝修的部分。这样看来这个汉译本少了一些文字啊，这后面才是劝修啊，说明不如实知五蕴的六事啊，那么就乐着五蕴不得解脱。那下面那一段呢，如实知五蕴的六事啊，就是色、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这六事。不乐着，那么就得解脱，就这一经。所以对于五蕴的认识跟了解，到这边应该就是结束了。我们下一个接着要了解的是五蕴跟三昧。这边有几经啊，跟三昧就是三摩地有关的，最后再讲到修正的部分哈。那五蕴跟定啊，跟修定跟修三摩地，这样子五蕴的观察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经会讲到空无相无愿三三昧啊，那这一经应该是没有巴利经哈，这只有汉译本啊，也算是难得的一经。对于所谓的空无相无愿三三昧的一个解说，那空无相无愿三三昧啊，在大圣经典里面也是常常看到。以前都以为它是大圣的这个三昧啊，其实在阿含经跟尼卡亚基有经有出现了啊，因为在大圣经典里面其实它没有多做解释了，那在阿含经跟相应尼卡亚其实也很少啊，但是这三三昧其实的确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出现的经典通常都跟修行的末端有关，就是跟快解脱得涅槃的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禅定讲修禅，好像很少去接触到这一块，就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资料太少了。但是清净道论里面也有提到，可是很有趣的，你看那个清净道论的解释跟经典里面的解释差很远的哈。那个清净道论的解释看起来好像是入门的修法，可是在经典里面的显示其实它就快到成就的部分了，跟涅槃跟解脱比较有关的。所以这一经啊，讲到所谓的圣法印跟见清净。那什么叫圣法印跟见清净呢？那这整经都在讲空无相无愿三三昧， 那是不是这就是圣法印？这个就是见清净。所以佛陀说啊，当说圣法印即见清净。若有比丘作如是说，我于空三昧未有所得，而起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者，莫作是说。所以者何？若于空未得者而言我得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者，无有是处。就佛陀先跟比丘说，如果有比丘这样子讲话，他说我对于空三昧还没有证得空三昧，然后我就能够升起无相三昧无所有跟离慢之见，不能这样子讲。所以空，我们说三三昧一般都是什么空无相无愿，但我们会发现很多经典里面最后那一个有时候会不一样的用词，不知道为什么。空无相无愿，愿意的发愿的愿是最常见的，那这一经你会看到它是变成无所有。那有的经典叫无作，作就是造作的作，无作三昧。所以到底它是无愿无所有无作这三个是什么关系呢？这个是有待考究的。那这边是佛陀劝说比丘不要这样子讲，我得了，我没有得到空三昧，可是我得到无相三昧无所有能够离慢之见。这个慢Mana 这个我慢，我慢有吗？我们上次有讲过我慢叫什么 Asmi Mana。 我慢是 Asmi Mana， 这个叫我慢 Asmi，它是一个动词，就是我是，就是英文的 I am， 我是谁我是谁，这样子的一个 mana。 这个 mana 就是一种自负，或者是有人说用骄傲，还是什么骄傲是有点奇怪，自傲或许用自负会比较好吧，就是认为我是谁我是谁的这种叫的自负。所以我慢这个慢，我怀疑它是这个字 mana 它的一个发音，我慢就是我是谁的这种自负。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慢这个字在这边慢之见者，它不是快慢的慢，而是一种自负，远离这种我是我慢的这种知和见。为什么不要这样子说呢？佛陀说啊，若于空还没有证得，然后说我得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无有是处。无有是处的意思就是这是不可能的，若有比丘作是说，如果比丘这样子讲啊，我得空然后能起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这样子就是善说，就是说得好，说得正确为什么？若得空矣就能够起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思有是处，这是可能的。 所以先空，然后再无相无所有，最后达到离慢之见。哦，这个离慢，离这种我是谁，这种我慢，是最难最难去除的。有另外一经哈，就谈到有一个比丘，那一经也是很长的，在相应尼卡亚里面，就有一个比丘是好像是病重的嘛，好像叫 K 马比丘，啊，那一经里面就是这个长老比丘们呐、啊，这不断的派一个比丘去问他，就是想要知道他对五蕴的这个修道证到哪一个程度了。啊，到最后他就讲说，这个长老比丘去问他的那些他都能够答，所以因为他都答得正确，所以长老比丘就说嗯，他是阿罗汉。可是这个去传话的比丘说，他回来报告说，伽马比丘说他不是阿罗汉。啊，因为这句话这不得了，他前面那些问话都答得正确，应该他就是阿罗汉了，他竟然说他不是阿罗汉、啊、到最后呢，这个伽马比丘就觉得啊，算了，我自己过去吧，所以他拿个拐杖一拐一拐的拐到去见这个长老比丘，他生病嘛，就拿这个拐杖、一拐一拐的、去见这个长老比丘、里面就是谈到哦、这个慢，这个 Asmi Mano、我慢是最难去除的。我虽然懂得前面那些都懂，可是我还剩一点点没有去除、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他说就好像人家洗衣服，对不对、洗衣服、这个还是用什么，好像说用牛粪还是用什么来洗、那衣服洗了之后还是有味道，对不对、它还要放在衣橱里面，用个东西去熏熏，不是熏一下就马上味道就没了吗？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完全去除那个味道。他说我慢就是这样子，我虽然了解了，可是我还是有一点点味道还在，所以他还不算是阿罗汉、所以这边为什么离慢之见会在最后这边出现、我想跟那一经的所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慢这个这种自负 Asmi Mana 这种我慢呢、他需要即便是阿罗汉字他都懂了、那些对五蕴身五蕴六处这些他都懂了，他也都修正了，可是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呢，它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的啊，再熏熏熏才断。所以得空无相无所有，最后才能够离慢啊，离那种我慢。那、对于离慢呢，能够知道见到。所以从这一经来看的话，就表示空无相无愿三三昧的次序是什么？空无相无愿，但是会有一些经典变成空无愿无相，或者是无相空无愿，那个次序有点乱。那按照一个修的一个次第的话，应该是空无相无愿或者是无所有。那对于那个次序乱啊，掉乱的那个部分呢，那个、以后再有因缘再讲嘛。所以这边接着说，云何为圣弟子即见清净，这佛比丘、就请佛陀说法，因为佛陀是我们的法的一个根源，是我们的法要以佛陀为眼睛，也就是佛陀为指引者、以佛陀为一个所依，所以比丘们不懂，于是呢请佛陀说。那下面就是佛陀讲的， 这个三三昧是怎么修来的？所谓的空无相无所有是什么意思？它跟观五蕴是有关系的，所以观五蕴可以得空无相无愿三三昧。若比丘于空闲处树下坐，观色无常抹灭离欲之法。好，如是观受想行识，就是五蕴每一蕴都观，它是无常抹灭离欲之法。观察彼蕴无常抹灭不坚固变异法，心乐清净解脱，这个叫空。如是观者亦不能离慢知见清净。观色无常抹灭离欲，这是汉译本的用词、哦、那个抹灭那个字呢，我一直找不到巴利能够对得上的一个字、哦、一般就是说观无常，无常的是苦的，苦所以无我嘛，我们在经典里面很常看到，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对他没有贪欲、哦、所以那个离欲就是 viraga。 五蕴都这样子观、哦、那观到最后呢，观到它是无常抹灭，或者就是说它一定会灭嘛，坏灭，它不是坚固不变的东西、哦、它变异法就是说它一定会走向变异的、啊、这样的一种性质。所以既然它是这样子会变的，于是呢对它没有执着，放下它、哦、达到这种境界，心是快乐的清净的、啊、解脱的，这个叫空。所以我们在五蕴的所有的经典里面观五蕴是无常还是常，无常的，无常的是苦的，苦的是无我，所以对它厌离，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空。以这一经的解释，那个叫空。可是这样子观的话还是不能够离那种自负，那种我慢啊，啊也没有达到啊知见清净。这个离慢知见清净到底要不要一个顿号？是离慢这件事情的知和见清净呢，还是知见清净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先看后面哈。再来是观六境相断，这是无相三昧，复有正思维三昧，观色相断，声香味触法相断，这个叫无相。所以空是跟观五蕴有关，无相是跟观六处，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啊？六外处有没有？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缘的，这个要断掉。我们以前看六处的时候不是说要六处灭，有没有？要让这些色受想行识灭掉。好，这是这边讲的断，也就是有能缘没有所缘，那个叫无相。可是能所是一起的，怎么可能有能而没有所？而是说当没有所的时候能就灭了。那以这一个经文来看，就是那个相有没有？无相三昧的相，那个字是这个字 Nimitta。 我们之前有几个地方有提到，当出现这个字的时候，我特别提到 nimitta 这个字，心相有没有？要特别注意这个字，因为有时候这个字无相也把它翻成无想。哦，就有人说啊，无相就是无想，无想就是无相，啊，为什么？因为一个有心，一个没心。那其实两个是不能相同的，因为相是 nimitta， 想呢它是 sanya，哦，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想是五蕴里面的其中一个，相是指六根的所缘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这些所缘叫五相三昧。所以先这样子，不能讲太远，扯太远了。如是观者犹未离慢，还没有知见清净，所以呢要继续修什么呢？无所有三昧，复有正思为三昧，观察贪相断，嗔恚相断，痴相断，是名无所有。所以无所有是指什么？贪嗔痴断了，贪嗔痴断了就解决了吗？就涅槃了吗？就解脱了吗？可是他说如是观者犹未离慢知见清净，那，啊，怎么办呢？复有正思为三昧，观察我所从何而生。这边应该少了一个字，啊，应该是我跟我所，因为后面是观察我所。观察我所，从见闻嗅尝触识而生，哦，我跟我的从哪里生，从哪里出来的？见闻嗅尝触识，这是什么？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身处意识，所以会升起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就在我们六根缘六境的时候产生的。再观察，如果是有因有缘而生事，啊，有因有缘，若因若缘，啊，就是，啊，有因有缘而生的事，这个事因缘它是常还是无常呢？无常的，所以又观到是无常的。若彼因，复次彼因彼缘皆悉无常，所生的事云何有常？所以无常者是有为行，从缘生起，是幻法、灭法、离欲法、断知法。这个叫圣法印，知见清净。所以那个离慢要顿号，然后见清，知见清净。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前面说那个到底要不要顿号，有没有一点四这边犹未离慢知见清净，有没有应该要顿号？还没有离慢，也还没有知见清净， 所以前面一个、两个、三个。所以这一经一开始这边有一个标点错误，就是一开始这边啊离慢，然后这个还要知见清净者。好，这边就在第一段里面，这个把它断开来。我得空啊，能起无相无所有离慢，还有知见。哎，这边没有清净啊，应该是知见离慢跟知和见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空三昧是观什么？观五蕴。无相三昧是观什么来证得的？色声香味触法。无所有是观什么而得的？贪嗔痴相。然后要达到知见清净的话呢，还要去观这些东西是常还是无常的啊？这些是有因有缘而生的，既然是有因有缘而生的，它是常还是无常呢？无常的啊。如果这些事是无常的啊，这些因缘都是无常的，事又怎么可能是常的呢？所以事也是无常的啊。那这样子最后无常的东西都是有为的，有为的就是造作的嘛，就建构而来，建设而来的，它是行，有为就是行嘛，啊，应该是不要顿号哈，有为的行就是造作的行， Sankara 就五蕴里面那个 Sankara 就是造作，就是有为的意思啊，它是从因缘而生起的。那这个幻法、灭法、离欲法、断知法是什么呢？无常、消散、灭尽。幻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哎，放下来好了。所谓的幻有没有？未幻离的幻是指什么？无常嘛，哦，它是无常的。好，灭就会灭尽。离欲呢？我们上次说它是消散嘛。无常、消散、灭尽，这就有点重复哈。离欲这个常常就是指 viraga， 这个字 viraga。那因为 raga 它跟贪嗔痴的贪有相是相同的一个字，所以很多把它翻成离欲。也就是离贪欲，但是这边呢，我是用消散呢、啊，无常、消散、灭尽，因为它没有巴利本哦，这句可能还要从别的，应该只能用对比的方式来看啊。那现在看出来应该是无常、消散、灭尽，但这边为什么多了一个灭法在这边啊？无常、消散、灭尽，啊，涅槃，它是四个一组的啊，观到无常，所以让它消散啊。灭尽，啊，到最后涅槃，这个叫圣法印，这个叫知见清净。 所以空无相无愿是什么？圣法印。我们讲那么多五蕴的经典，六处的经典，那种三昧总归什么？空无相无愿，就这样子。所以空无相无愿，它是从佛陀这边来的，它绝对不共外道。因为这样子的观五蕴的方法，观六处的方法，是外道不会讲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经看到，空无相无愿，它跟五蕴六处的关系，无愿是跟什么有关？跟贪嗔痴有关。断贪嗔痴，贪嗔痴断尽的时候，就是涅槃了嘛，就是清凉处了嘛。所以观五蕴、观六处，达到涅槃，就是空无相无所有。从这经来看，我们说空无相无愿三三昧，纯属佛教的三昧，不共外道，绝对不共外道。所以你们有空的话去看看，如果你们有读过清净道论，它里面应该有一部分谈到空无相无愿三三昧，你去看觉应论师怎么解空无相无愿三三昧。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吧。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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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现在诸如来。未来世中一切佛。是诸正觉能除恼。一切皆依法为师。清净于法依止住，
施世三世诸佛法。
是故欲尊于己者，应先尊重敬彼法，宜当意念佛所教。尊重供养无上法。
尊重供养无上法。
谢谢大家。